以赛亚书第51章逐节注解导读。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，当听我言，你们要追向被凿而出的磐石，被挖而出的岩穴，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。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，我选召他，赐福于他，使他人数增多。耶和华已经安慰西安和西安一切的荒场，使旷野像伊甸，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。在其中必有欢喜、快乐、感谢和歌唱的声音。你们这追求公义、寻求耶和华的，也就是那些敬畏耶和华、听从他仆人之话的人。51章1节至52章12节是仆人弥赛亚向他们发表的讲话，与49章14节至50章3节前后对应。49章14节至50章3节是被掳的回归，51章1节至52章12节是灵里的回归，整体是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。 A. 百姓当聆听，神应许更新西安。 B. 百姓当聆听，神应许施行拯救。 C. 百姓当聆听，神应许成就救恩。 D. 祷告与回应。 C1 百姓当行动，预备迎接救恩。 B1 百姓当行动，因信回应救恩。 A1 百姓当行动，活出救恩实际。追求公义与寻求耶和华是不可分割的，因为公义就是做神眼中看为对的事。追求公义的人若不肯寻求耶和华，结果只能是把公义降低为自义，因为狼的公义就是对于羊的不义。而对于寻求耶和华的人来说，他们仅有的义行乃是他们所寻求的神赐给他们的恩典。第一节的当听我言是仆人弥赛亚在说话，第二节的我选召他是呼召亚伯拉罕的神在说话。这两个声音混合在一起，这两个位格也逐渐融为一体。被凿而出的磐石，被挖而出的岩穴，比喻以色列源于不可能生育的亚伯拉罕和撒拉。亚伯拉罕和撒拉年迈无子，但神却能赐下后裔、国度和君王，使他人数增多。经历管教的渔民也当相信，信实的神必会照着应许更新西安，安慰百姓。追想原文与观看是同一个词。当亚伯拉罕还没有信心的时候，神让他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然后才有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，最好的从心得力之路也是追想过去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因为救恩的原则一定是先有恩典后有信心，先有神的工作后有人的跟随。我的百姓啊，要向我留心，我的国民啊，要向我侧耳，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，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。我的公义临近，我的救恩发出，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，海岛都要等候我，依赖我的膀臂。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，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，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，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。 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，我的公义也不废掉。四至六节是神透过仆人弥赛亚发言，应许施行拯救。我的百姓，我的国民，就是那些追求公义、寻求耶和华的，他们才是属神的百姓。神所有的应许都是赐给他们的。公理和万民之光都是第一首仆人之歌中弥赛亚的特征。神透过他仆人的膀臂行出他的救恩计划，这膀臂与耶和华的膀臂合而为一。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，指弥赛亚要把救恩传给万民。海岛都要等候我，依赖我的膀臂，指全地都在等候弥赛亚的训诲和救恩。虽然外邦人并不认识神，但他们的生活不是浮躁忙碌，就是安逸无聊，很少有人甘心安于现状。因此，世人的内心深处都在等待某种拯救，盼望能得着满足的喜乐和真正的生命。但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等待谁，因为人们总是喜欢依靠自己的膀臂。只有当他们对世上一切的膀臂都绝望以后，才能辨认出那位亲自向他们显现的耶和华的膀臂，也就是仆人弥赛亚。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，这是呼吁百姓不要被环境所迷惑，而是看透环境的短暂，盼望神永恒不变的救恩应许。知道公义，将我训诲存在心中的民要听我言，不要怕人的辱骂，也不要因人的毁谤惊惶，因为蛀虫必咬他们，好像咬衣服，虫子必咬他们，如同咬羊绒。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，我的救恩直到万代。七至八节是弥赛亚向百姓的发言，应许成就救恩。知道公义，将我训诲存在心中的民，就是那些神的百姓，对应第一首仆人之歌中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。他们与世界格格不入，必然会经历人的辱骂，人的毁谤。人的身体和能力就像一套里面藏着蛀虫和虫子的光鲜外衣，无论多么风光强大，也是转瞬即逝，容易朽坏的。因此，认识公义、行出真理的人都不必惧怕世人，因为神在历史中的信实证明，他的报应必会到来。以世界为神的人必将和这个世界一同分崩离析。耶和华的膀臂啊，兴起，兴起，以能力为衣穿上，像古时的年日、上古的世代兴起一样。从前砍碎拉哈伯、刺透大鱼的不是你吗？使海与深渊的水干涸，使海的深处变为熟民经过之路的不是你吗？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，歌唱来到西安，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，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，忧愁叹息尽都逃避。九至十六节是西安的祷告和神的回应，用耶和华的膀臂和我的手首尾呼应。九至十一节是西安的祷告，急促地求神兴起，兴起。这祷告里既有对神的信心，也掺杂着对环境的惧怕。兴起，兴起，也可以为醒来，醒来，是双关语。耶和华的膀臂代表神的能力，是出埃及时常用的比喻。 拉哈伯是古代中东神话中的海怪，与大鱼一样比喻埃及。九至十节是追溯神击打埃及，带领百姓过红海，离开埃及为奴之地。第十节的赎民指第一次出埃及的百姓。第十一节耶和华救赎的民指将来第二次出埃及的百姓。十一节与三十五章十节基本相同，这可能是先知引用自己从前的预言，回应抱怨神的拯救迟延的百姓。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。你是谁，竟怕那必死的人，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，却忘记铺张诸天，立定地基，创造你的耶和华，又因欺压者图谋毁灭要发的暴怒，整天害怕。其实那欺压者的暴怒在哪里呢？被掳去的快得释放，必不死而下坑，他的食物也不致缺乏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搅动大海，使海中的波浪砰轰。万军之耶和华是我的名，我将我的话传给你，用我的手影遮蔽你，为要栽定诸天，立定地基。又对西安说，你是我的百姓。十二至十六节是神的回应，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。原文是我就是他，那安慰你们的。用两个我来回应前面的两个兴起。十二至十三节的你，原文是阴性代词，指西安，他是西安居民之母。西安若忘记自己选民的身份，忘记创造自己的神，就会怕那必死的人。信徒若在难处面前忘记拣选自己的神，也难免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。反过来，人若活在惧怕之中，就要提醒自己是否已经忘记了神。这是亚哈斯和西西家的问题，也是今天的教会和信徒所面临的问题。我们当然都知道标准答案，但只有生活才能诚实地显明我们的信仰是否只停留在属灵的套话上。搅动大海，使海中的波浪砰轰，是回应从前砍碎拉哈伯刺透大鱼的，表明神的能力和应许过去和现在从来都不改变，他的膀臂并未缩短。我将我的话传给你，是神授予仆人先知的职分。其中的你原文是阳性代词，指仆人弥赛亚。用我的手影遮蔽你，是神应许保护仆人。为要栽定诸天，立定地基，又对西安说，你是我的百姓。这是神托付给仆人的使命，新的创造之功。耶路撒冷啊，兴起兴起，站起来，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，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，以致喝尽。他所生育的诸子中没有一个引导他的，他所养大的诸子中没有一个搀扶他的。荒凉毁灭，饥荒刀兵，这几样临到你，谁为你举哀？我如何能安慰你呢？你的众子发昏，在各市口上躺卧，好像黄羊在网罗之中，都满了耶和华的愤怒，你神的斥责。十七至二十三节与七至八节前后呼应。七至八节是呼吁百姓聆听， 因为神应许必成就救恩。17至23节是呼吁百姓行动，预备迎接神的救恩。耶路撒冷求神兴起兴起，神却催促耶路撒冷兴起兴起，因为躺着睡觉的不是神，而是西安，不是神应该起来行动，而是西安应当站起来迎接救恩。悲比喻各种人生遭遇，17至20节描述西安被神管教，喝尽了神的愤怒之杯。21至23节宣告管教已经结束，杯已挪开。他所生育的诸子指西安的百姓，这些众子在需要的时候毫无用处，西安落到没有帮助、没有安慰、没有前途的地步，唯有神能拯救他。因此，你这困苦却非因酒而醉的，要听我言。你的主耶和华，就是为他百姓变屈的神，如此说：看哪，我已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，就是我愤怒的爵，从你手中接过来，你必不至再喝。我必将这杯递在苦待你的人手中，他们曾对你说：你屈身，由我们践踏过去吧。你便以背为地，好像街市，任人经过。当西安从难以忍受的宿醉中清醒过来的时候，忽然发现一件奇妙的事情：愤怒之杯已经挪去，你必不至再喝。不但如此，神既然有能力把杯递给西安，也有能力把杯从这位罪妇手中接过来，并且递在那些苦待他的人手中，因为公义之神绝不会放过恶人。虽然神让西安要听我言，但一切却像梦境一样难以置信。救恩的应许是怎样成就的呢？神的公义之怒是怎样除去的呢？答案是：看哪，我的仆人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